大家好，油画咖啡时间呢，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叫慈悲不沾身。什么叫慈悲不沾身？画上很简单的理解，就是我虽然爱你，但是我不能够去啊，沾身是什么意思？话题很大，理解一下啊。举个例子，话说有一个医生，说这个医生特别的善良，他曾经在一次手术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手术的老者啊，他交不起手术费，于是在手术结束了以后呢，就偷着呢悄悄的把这个7000块钱的手术费啊给垫上了。之后呢，还是让这位老者的儿子知道了。这对父子来自农村，家里本来就没钱，于是这个儿子就对这个医生是千恩万谢啊，把他家乡的土特产呢就带了过来，大葱、大蒜、花生、大枣，满满的就是堆进了这个医生的办公室。这医生也说不出什么来，不过这倒还没什么，一份心意嘛，科里的医生护士一分就完了。可是后遗症来了，这个老先生由于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回到家里以后呢，有些不好的这种身体状况呢就经常呈现出来，因为在当地也看不起病了，所以这个儿子呢有借着什么来京打工的这个机会，经常的呢向这个医生呢讨一些药。这医生也知道这些药吧比较贵，他们家也买不起，所以每次这个儿子找到他的时候呢，他就给他点钱，说去买药。这儿子呢，他就比较乐于这个事儿，每次呢就也是拿大葱、大蒜、大枣、花生来换，说我给你家里送点这个，给你科里送点这个，那是我能换回来一些药。他总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医生就烦了，说你不能赖上了。其实上这个儿子就赖上了。如果等于在北京呢，我攀到了一门亲戚，那你说这个这好事儿是吧，这好事儿，他是无私奉献的，7000块钱垫上了，但他摊上这个了。对，他们家7大姑8大姨呢，后来就知道所有的这个就是要治病的这些人都到京城来让这个医生找门路，沾上了吧。这是只是一个事例，还有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儿。话说我在上学期间，具体说呢是在高中大学期间呢，我们家有个邻居啊跟我关系不错。他什么呢，他因为他给我家修电器，电视啊冰箱啊坏了什么的请他来修。哎，人家是外地打工来创业的个体户，技术不错，小伙子修得不错。不久呢，人家也在北京成了家啊，但他一直在这修，也没什么其他的工作，一直修一直修。可是后来呢，我就参加工作了，我还搬走了。逐渐的呢，我长大了就从事了一些，政府打交道，或者是做出版的，什么什么，就是有了一些社会影响，有了一些社会影响，随着年纪增高吧。哎，这个小朋友呢，他其实不是小朋友了，他长我几岁，还来找我。我是迫于这个无奈，当然不是迫于无奈，当时也是因为有交情嘛。什么事儿啊，哥哥？哎，我找你喝酒，我找你吃饭。我说，哎，快过节了，行，来吃一顿吧。天下没有白受的午餐。最近你混得不错呀。怎么样啊，跟我说说。我说，哎呀，那么回事儿。寒暄几句以后，说我有件事儿啊想请你帮忙。什么事儿呢？说我那个车呀，它有一辆维修电器的面包车被交通支队呢给扣了。哟，我说你扣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什么？一，这兄弟呢不年检啊。二，这兄弟呢撞了别人的车了。 三，在警察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他相当的不配合。对，具体的事儿呢，是某一天他出门，他去修，在回来的路上呢，前面是红灯，啊，他想看黄灯闪的时候飞过去，闯过去，但是他前面那辆车呢刹车了，他这一脚没刹住，嘣，追了尾了。他就怪前面那车，你停什么车呀，你一脚都过去了，前面说我守交通规则啊。结果他们俩就开始争执，按说这追尾的车是有问题的哈，责任在他。这时候警察就来了，说责任在你。他就不服，他凭什么呀，这警察不管，就把你的驾照拿出来，把你的行驶证拿出来，开始登记。一登记发现他没有年检，当时我们这兄弟就特别的纳闷，说什么还有年检，怎么还有验车，我从来没听说过啊，我这车都开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对，他从那个家乡来的，他可能是没有这个经验啊，不知道还有这么回事，就是开车买车还是有这份职责的，他不知道。这样人家就把这车给他扣下了，说不行，你得到交通队来领车，把你的前面的费用得补上，还有罚款。哎呦，他就越想越想不开，他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再窝囊了，太委屈了。这个时候他就请我吃饭喝酒，说你能不能动用你的关系来帮我在交通支队把这个车给捞出来。对，他的格局只能办这些事儿，惹这些祸。即使你有了一些的社会影响，那么他所求到你的还是他的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跟他是不错，曾经的朋友，很慈悲吧，但是这个事儿我能沾身吗？我今天帮他这个忙，或者花点钱，或者怎么样，那么明天他还是没有这种年审的意识，他还是在愤青里去，为了急于修一个电器，修一个电视，修一个冰箱，他抢活嘛，他就必须超速开车，也可能继续追尾，继续违章，因为他的心态没有转过来，他就是那样的一个人。还有我前面提到那位大夫，他惹上的那个人，他就是那样一个人。那对待这种我们称为比较底层的心态的这种状态的人，你能跟他太好吗？对吧？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会埋怨他过去的朋友啊？今天你进步了，你高升了，你就忘了哥几个了？没办法，他不是忘了，他牵扯不了这么琐碎的事儿。他如果进来了，他自己的本职工作别干了。这是什么含义呢？这种含义就是，如果这个人有了一定的能量和规模，他是离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儿是越来越远的。比如他要管100个人，他就不能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管得太多，那他忽视了那99个人。一个老师他就没法在一个学生身上砸得太死，他就管理全班40-50个人。包括某位领导，他也不能太具体的关照某一个家庭，除非他回家啊，他对他家庭比较关照。但你对于一个乡里、一个县里、一个城里的具体哪一家，不是那种状态。如果按照我们的道法自然来说，就是这是一个圆锥形的山，圆锥形的山，山基本都是圆锥形，大体来说，越往上走呢，越寒冷，那是没错的。还有越往上走，横截面的圆的面积越小，也就是你的人缘越稀疏，因为越高，遇到可能几个高人、高度的人，所以你的横截面那个面积越少，你认识的人越少。当然，下面山的下面是平原，最底下这个圆锥形的横截面是最大的，所以你认识很多人的时候，因为在底层。 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越往上面积越小，越往上面积越小，直到到山峰顶尖的时候，你就一个人，就这么点面积，一个点，所以叫孤家寡人。可别说这个人他忘了哥们儿，忘了旧人，只要他进步，他不是忘了，他不得不远离你，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但是他回头俯视的时候，他能看到更多的景色，更大的面积，他能够管理，他能够号召更多的人，帮到更多的人，不能去管到具体某一个人，这个就叫慈悲不沾身。所以真正高高在上的有些我们的领袖或者古代的皇帝，他之所以称为孤寡之人，就是这个道理，他下不来。如果他走下了神坛，下到了民间，他也最多跟我们握握手，问寒问暖，然后继续回到他那个山顶上。对，这个所谓叫高人，跟高人握手，除非你也是高人，你上去也去费他那份攀登之力，承受或忍受那份高寒之苦，那种孤独之下，你受得了吗？那就叫你进步了，你往前走了。受不了的时候，你还是老老实实在山底下待着。那么对于有些夫妻也是这个道理，家庭一样的，或者是老婆进步了，或者是老公上山了，我们不代表的是这个人他本身的状态啊，我是今天当了处长，明天当了局长，或者今天当本科，明天硕士，后天是博士，不是指这个，指的是心态。比如说有些妻子，他天天在山底下待着，他只看见家长里短，他天天婆婆妈妈的，就是我们称为比较庸俗的那种人，比较俗气，没有错，你可以继续跳你的广场舞，七大姑八大爷去饶舌，天天打麻将，天天去扯，你没有错，那是你的生活状态。可是这个时候，有些家庭的老公，他急于往上走，他越往上走呢，他离自己的妻子、家庭离得越远。如果你让这个老公回来，每天上山回来，每天上山回来，会把他给累死。老公可能会说，说老婆，能不能你跟我一起上山，咱们俩共同进步。老婆说不行，我适应下面，适应花草特别好，我就爱打麻将，我就是喜欢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我的心就是不想成长，我安于现状。可是老公他有的人不想跟你一起这么做，他说上面景色很美，于是他在上面很可能认识别人，一起往上攀登的人，好像表现为他就是出了轨了，也表现为他就忘了你了，表现为什么什么不愿意回家了，可不是那么绝对的。所以凡事不是一个巴掌拍得响的，这是一种反省的功夫。我们看到很多的成功人士为什么都呈现为这种状态，对，能够强调的最高境界是夫妻之间的什么，我们都知道那个词，一起上山的叫什么，志同道合。如果没有呢，就不要一味的埋怨这个人作风，那个人的道德，没那么多真正的好坏是非，凡事都是有原因的。天底下没有一个说我真的就想抛弃我的原生家庭，抛弃我的结发夫妻，好像没有这么坏的人，天生就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他要干嘛跟你结婚，干嘛跟你相爱？但是当初他也没想到，你们的性格之间走得越来越远。无论是有些人要成为皇帝的人，他跟你的老朋友老交情远，还是有些家庭，老公老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都不能一味的埋怨那个喜新厌旧的人。当然并不一定说所谓出轨啊，所谓什么都是这个原因，但起码有相当一部分男女 包括女人上山，男人在安于现状的也有大有人在。有些事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的。慈悲不沾身，你真正的慈悲是无法沾身的。还有一部说，我们说到如何对父母进行孝敬的慈悲，但是不去沾染那个不良的身心。例如有些老人，他们在医院一直因为心脏病，因为搭桥，因为什么，哎呀，特别的心态不好，总是埋怨子女不孝顺。但是有些子女呢就卷了进来，说爸妈怎么才好啊，我知道这样的子女就大有人在。说有一个老先生啊，他自己呢就是一直身体不好不好，总是住院总是住院。啊，他不要求保姆，他看不起外人，他的老伴儿过早的过世了，他只让他的女儿进来。所以他的女儿呢两个轮班倒，大女儿呢说有时候白天来，小女儿呢有时候晚上来，或者是反过来，这样直来直去的班呢，两个女儿呢因为这个老爷子身体太不好了，就把自己的工作或者家庭都丢了。事实上呢，大女儿把家庭丢了，二女儿把工作丢了，就为了伺候这个老爷子。可是老爷子身体还特别的，命特别长，就是让身体不好，但是也不走。两个女儿往里搭，搭了大概十年多的时间，终于搭得家破人亡。老爷子走了，他们俩也没了，家也没了，事业也没了，这就等于沾了身。慈悲不沾身呢，是对老人要有护士的心。护士什么心？你接着去抱怨，你接着去唠叨，但是作为我们做子女的，做护士的，既听着你，还符合着你，同时我对着针头呢，就开始说，该吃药了啊，该打针了啊，该吃饭了啊，啪，一针打进去。就听你唠叨，我不往心上挂，这叫护士的心。我不要对你的生死负责，我只要对我的本职工作负责，然后我下班我该来来该走走。如果子女具备这个对老人的心，你就尽到了孝顺。因为老人他只想唠叨，他没有让你对自己的不良心态负责。如果你真的负了责，你就无法对自己的身家性命负责。这也叫慈悲不沾身，当然这些境界很难拿。哎，反省因果吧，反省因缘吧。的确，修炼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能做到这个慈悲不沾身，那是一个人际关系的，叫仁，仁义的仁，就是慈悲不沾身。跟谁，都是一个距离，无论你是长是短。能量距离都一样，那你自然就形成了缘心，大家都是缘，团结在你的周围。如果你厚此薄彼，你只跟他近，你别跟他远，你就不是一个缘心，你做不了主宰。跟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一个半径，一个长度，你自然就成为缘心。慈悲不沾身。